我们翻开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我们会读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找到吗？如果旁边有人需要帮忙，你就帮他们翻一下。OK， 找到了，我们一起读一二三。撒母耳的话传遍了以色列，那时以色列人出去迎战非利士人，他们靠近以便以谢安宁。非利士人正要与以色列人交战，战事展开后，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约4000人。军队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今天耶和华为什么在非利士人面前击败我们呢？我们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约柜到我们中间，就会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从那里把坐在厄基伯路中间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这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费尼哈也与上帝的约柜一同来了。耶和华的约柜来到营中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大地也回声响应。非利士人见了欢呼的声音，为什么有这样大声的欢呼呢？后来才知道耶和华会营中，非利士人就害怕起来，他们说有神来到他们营中了，又说我们有祸了，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祸击打埃及人的人就是这些神，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非利士人啊，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你们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好像他们做过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作战吧。于是非利士人起来作战，以色列人就被击败。好，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让我们每个星期在这里一起读经，我们也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能更加的认识你，也感谢主你透过你的话来安慰我们。主，孩子再次把自己交托给你，求主你保全洗净，求主你恩膏孩子的口，挪走孩子心里面任何的污秽，挪走孩子心里面任何骄傲的地方。孩子只不过是一个张口，只不过是主所赐给我的口气，因此求神你就透过软弱的身体彰显你那复活的大能。求主你安慰你的信徒，安慰你的教会，也安慰自己孩子。求主你看顾，愿神你这个时候作王，在我们当中作王，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完权，不叫恶者在我们当中做任何使我们灰心的事情。求主你看顾，我们就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弟兄姐妹，还记得上一回我们告诉你说，做传道人做牧师撒母耳他有一个难处，做传道人做牧师做先知有一个难处，什么难处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要领受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要向弟兄姐妹们传递，向其他的人传递，哪怕那句话撒母所讲的那句话，我们所讲的那些话是带有审判的那句话，所以这些话很难说的。因为什么呢？很多人不想听的，因甚至有些时候你要讲的是跟你的家人说，年纪比你大的人说，经验比你老道的人说，哦，这些人这些话是没有人喜欢听的。所以上一次我说到撒母耳，年纪轻轻的撒母耳领受了上帝的启示之后，哇，他很难开口，因为他很难向他的老师以利开口，很难向以利的家人开口，因为这些人都是他的长辈，而他所要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上帝要审判这个家庭的话。所以这是我们做传道人做先知的难处。信徒们，我们 今天再次的来到主你面前，我要跟你分享第二个难处。什么难处呢？就是让我们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尤其是最近，我们都有听到弟兄姐妹们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在病痛当中，甚至有些差不多生死离别的时候，我们身为传道人的，身为牧者的，我们第二个难处就是听到这样的消息。最近好像特别多，有些人工作很繁忙，以致压力压在心头，有些人身体非常软弱，有些人年纪还很小，有些人面对癌症的煎熬跟恐吓。身为传道人的我们不想听到这样的事情，这是第二个难处。还有什么难处呢？信徒们，当我们知道你们在面对罪的诱惑的时候，当我们知道你们在挣扎的时候，有一些人已经被罪所战胜的时候，信徒们，身为传道人，身为领袖，身为牧者的，我们也会感到难过，这是我们的难处。还有，我们如果听到好像有些人会懊悔，有些人会内疚，有些人尝试要努力改，可是改不了，我们也难过，这是我们开始焦虑的地方，担心的地方。这是我们的难处，为什么呢？我们甚至会质问上帝，不只是你们会质问上帝，无论你是谁，无论你面对怎么样的困难，工作上面有怎么样的压力，甚至遇到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你甚至面对撒旦的攻击，甚至面对癌症 的困扰，甚至恐吓等等，面对死亡的这挣扎的事情上面，弟兄姐妹们，我可以跟你保证，我们真的是会像一样，我们也会向上帝质问。质问什么呢？上帝，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为什么这些事情要发生在这些人身上？难道你没有看到吗？这些人的年纪还很小吗？上帝，难道上帝没有看到吗？这些人只不过是刚相信耶稣的那段日子啊，他们只是刚相信。神啊，难道你没有看到吗？为什么这些事情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在发生？这个是我们会问的。好多年前，我在我的教以前的母会服侍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家，他有一个晚上，他有个晚上在厨房里面喝酒，喝了之后呢，要站起来的时候，他应该是中风之后，整个人就向后倒，头就撞到了这个墙壁，撞到了地板，然后后来就昏迷不醒，就送到国大医院去。就在这个他头盖骨开了两个洞，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脑部已经积血了，所以医生说他的脑里面中风，有很多地方中风，然后呢，他的整个头盖骨开了之后，整个晚上从11点多一到凌晨呢，都是开这个脑部的手术，两个头盖骨都拿掉了，所以我们就赶过去的时候，然后我一看一下他，我看到他的孩子打电话给我，他的孩子在那边哭，他的长子在那边哭，他的第二个儿子已经死了，多年前离开世界，所以我想我就带着孩子的手，我就说来，我们来祷告，我们担心不了的这种东西，担心不来，我们只能够祷告。我拉着他的手，我拉着他母亲的手，我们就祷告。祷告过后呢，后来他的医生就说，这个你这位老先生，他头盖骨有太多积血的地方，所以没有办法清醒过来。他就躺在医院躺了40天，每一天都是昏迷不醒的，头盖骨还是开着的，虽然有那个布包着，头盖骨是开住的，一随时都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们要重新来看脑袋。但是每一天我们去的时候，我们都会为他读经，为他祷告，向他说话。为什么呢？虽然14天没有一天他眼睛会开的，没有，但是呢，他手脚会动，他手脚会这样会动的，很奇怪的。所以当然我不是医生，我也不懂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们每天去那边探访他，向他读经，向他祷告，他就这样动。40天过后他就离开世界。 所以后来我有一天我就问上帝，主啊，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家庭里面？当然这老先生以前有去教会，后来也是晚年的时候才回来教会。但是我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帝为什么要让这样事情发生在他的大儿子身上？他的大儿子只不过信主一下子而已。哦，我很为他的儿子担心，我担心他儿子一下子就要离开教会了。哦，我就向上帝呼求，我甚至来到上帝面前，我向上帝哭泣，为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跟你们一样，身为牧者，身为传道人，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来到这种困境的时候，来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上帝，上帝，你到底还有没有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神的同在的第二部分。因为第一部分之前我就跟你们分享过了。所以我要讲的就是什么？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挣扎的时候，有五个地方我们往往会使我们离开上帝，五个地方。所以这五个情况会让我们离开上帝的什么地方，什么情况呢？第一个情况，我们来看什么情况。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第四章第一节，一二三，撒母耳的话传遍了以色列。好，第一个情况会让我们离开上帝的，当我们在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病痛的时候，灰心的时候，伤心的时候，信徒们第一个会让我们离开上帝的情况是什么情况？我们会选择忽视忽略上帝的话，我们会选择忽略上帝的话。这里让这里给我们看到第四章第一节说，撒母耳的话传遍了以色列。哦，这句话很重要。我们上一回还谈到说，撒母耳在这个时候已经是如何在一个没有异象、没有领受很久没有领受神的启示的环境下慢慢长大。而上一回我们也谈到说，撒母耳是如何已经被神所预备成为了他的一个什么代言人，成为他的先知。哦，撒母耳这个时候他的职分，他先知的职分，他的威望已经建立起来，难怪他的话传遍什么以色列。圣经还说，撒母耳的话传遍以色列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在发生。什么事情在发生呢？这里给我们看到，当我们说撒母耳的话传遍以色列的时候，如果我是撒母耳，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什么感觉呢？就说，哦，这个时候我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哦，我是撒母耳的话，我会开始讲说，如果我不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人开始注意我的话，干嘛我的话传遍整个国家？今天有谁的话能够传遍整个国家呢？你要不就是总理，要不你就是总统。所以撒母耳他这个时候的话传遍整个以色列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感受有一个感受。什么感受呢？我们似乎看到，就是说，哦，似乎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在他们开始有希望的一个时候，因为之前他们真的很糟糕，之前没有异象，之前没有听到上帝的启示的，哦，这个时候好像开始有一个希望，他们好像可以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如果我换成我是撒母耳的话，我当然我也会有这样一个期待。哦，我的信徒们，我们的教会终于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的话语里面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今天你看我们恩悦教会的网站，你知道我们有下载，你们可以下载信息的，而我们这些信息可以在中国国内他们是有下载，其他国家有下载的。哦，当然每次我们听到说恩悦教会你的网站有人下载的时候，我们当然很高兴，并不是因为我们骄傲，但是我们真的有一个盼望，盼望就是说当这些信息传递的时候，盼望无论哪一个教会哪一个信徒下载这些信息教导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多么盼望你们所听到的，你们马上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哦，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撒母耳的话传遍了以色列了，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是知道上帝是与他同在的， 以色列人是知道的，因为耶和华告诉我们说，撒母耳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神在撒母耳身上的一个启示，所以撒母耳讲的话就等于是上帝的话。撒母耳讲上帝的话的时候，也就是说上帝与他同在。哦，这个你们要注意。所以每一句话没有落空，这是上一回我们所谈的。然而很可惜的，以色列人虽然知道撒母耳的话传遍了整个以色列，可是他们却没有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面，没有。因为以色列还是觉得他们这个时候所面对的现实的生活跟挑战更加的真实。是撒母耳你讲话好像比其他的先知来得更厉害，是撒母耳你讲话好像比以利更有能力，好像更真实，不过我现在所面对的问题跟挑战是更加的真实。哦，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面对怎么样的挑战呢？腓力斯人，那个有吗？腓力斯人他们这个时候已经打到哪里呢？已经打到了以法莲。有没有给我那个 pointer 有谁有 pointer？ OK， 谢谢。好，腓力斯人他们已经打到这里了，已经在以法莲的这个境内。以法莲的境内，也就是说已经打入了以色列的这个许多的地方跟内部，再走多一下子就可以到了撒母耳现在住的地方，叫做示罗，一天你就可以走到了。好，不只是这样，他们这个腓力斯人已经虎视眈眈是要吞没这个以色列国，而你腓力斯人在这时候已经占据了这个以色列国有一段的时间，已经占据一些时间。他们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四世纪你先知狄波拉的时代。那个时候狄波拉的确是把腓力斯人给打败了，后来腓力斯人又回来，也来跟昌孙征战，昌孙当然死的时候也杀死了3000多个腓力斯人。因此这个时候的腓力斯人呢，他们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带着那种报复的心态，带着耻辱的心态的来攻打以色列，我们不打我们不归，所以他们是越战越靠近中心 的地方，他们是越战越勇。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情况已经来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已经来到一个一触即发的时代，一触即发，也就是说敌人已经打到你的家门口，你们还不紧张吗？这个事情还不够真实吗？所以我们已经来到这样很紧张的地步。以色列人站一边，腓力斯人站一边，面对面，大家等着彼此的来对阵。还有不只是这样，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在想尽办法，我们该如何的来对付这些顽抗的腓力斯人。因为任何一方如果打败的话，基本上就是成为另外一方的奴仆。在这种情况底下，以色列人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好，我们先找撒母耳，请他花一点时间去祷告，然后询问上帝的看法。然后呢，等撒母耳去祷告回来之后，把上帝的心意来告诉以色列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哦，那个时候 the game is over， 就说战争结束了，我们干嘛要花这样多的时间？所以，但是他们也担心，如果我们求撒母耳去向上帝祷告，会不会有没有可能说，上帝说，哦，不要打，不要打，我们不要打仗，因为这个仗打不过的，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呢？所以以色列人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这样我们不是在等死吗？所以他们就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跟以往一样，哦，不用来寻求先知祭司，我们打仗就好，打，召集几个人，召集整个队伍去打。然后所以他们就选择第二个方法，因为他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是更加实在的，是撒母耳的话已经传遍整个以色列，是的，撒母耳已经成为一个先知，是的，但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以色列人现在所面对的挑战是更加的真实。所以我们第一个挑战，我们会离开上帝的第一个情况是什么呢？我们会忽略上帝的话，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 我们还会离开上帝的什么情况呢？我们先靠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我们一起读第二节，一二三。所以刚才我们说，以色列人选择第二个做法，就是说我先召集一群人，我们去打仗，可能我们会像昌孙一样，可能我们会像迪波拉一样，把这些非利士人打败。哦，这个时候你知道，他们一打就死掉了4000个人。所以如果我们把第一个离开上帝的原因的情况，就是说远离忽略上帝的话，跟这次第二个远离上帝的情况来总的来看的话呢，就是说靠自己来解决问题来看的话呢，基本上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学来功课，我们可以面对很多的挑战。每一天，我不晓得你的挑战是什么，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好好看待这两个事情，两个情况的话，我们会跟以色列人一样的。我不否认，我相信你们也不会否认，上帝的话是好的。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时候你们会说，哦，上帝的话，感谢主，今天从讲台里面我们学到一些功课，感谢主，感谢主。可是第二天你回去公司，你回到哪里去的时候，回到家里的时候，哦，你面对问题的时候，孩子的问题，家人的需要的时候，还有生活上面许多挑战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已经选择忽略上帝的话，因为那些问题更真实。所以我们听了信息还不够，我们还要花时间亲近上帝。你们不要等一个星期听一篇道就可以活100岁、200岁，不可能的。我们不可以只单单靠讲台，因为有些时候如果牧师传道软弱的话，你们也是死得很难看。我要讲的是什么？我们听了信息之后，我们回家还要亲近上帝，你还要读经，你要祷告，因为上帝的话是真实的。同时无论你面对怎么样的挑战，信徒们，你不要选择离开上帝，你不要选择忽略他的话语，你也不要选择单独去处理自己的问题。你要与信徒们一起祷告，跟那些成熟的信徒祷告，因为这样你可以从当中，我相信神必然会开路。不然的话，你会像以色列人一样死掉4000个人。这个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一个情况。第三个情况，我们会离开上帝的什么情况呢？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一二三。哦，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句话，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死掉了4000个人以后，他们这时候才想到说，今天耶和华，在这个时候死掉4000人的时候，他们想到，哦，有耶和华这个名字，之前我没有听到耶和华这个名字，没有。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哦，当他们提到耶和华的名字，是不是一件好的见证呢？不是的，基本上这个是一个软弱罪人的一个回应跟反应。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某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死掉4000个人身上的时候，他们就马上来责怪耶和华。神啊，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4000个人，耶和华你在干什么？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里说，今天耶和华是告诉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是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责怪上帝，我们因此会选择离开上帝。我们这里也从来没有想过，其实我觉得人很奇怪，基督徒很奇怪，很多时候我们会责怪上帝，是不是因为我们觉得上帝是爱，因此上帝可以承受我们的责怪？我从来没有听过，我自己本身也没有做过这样事情，我会责怪撒旦的。哦，撒旦都是你，不，很多时候我们就说，上帝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哦，这是我们的软弱。离开上帝的话语会让你更加的堕入一个更可怕的情况，靠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会使你离开上帝。 接下来我们还会责怪上帝，这是我们会离开上帝的一个另外一个情况。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如果真的认识上帝的话，如果你真的是晓得如何敬畏上帝的话，我们是不可能也不会随意的责怪上帝的。最近我觉得我学到一个很大的功课，什么功课呢？就是当弟兄跟桂凤的女儿雨哀，她跌破头，然后进了医院去动了一个手术，然后把里面的一个医学呢，排泄出来的时候呢，哦，我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什么功课呢？因为我从他们的父母，从以爱的父母亲身上，弟冲和桂凤的生命里面，我看到上他们真的是信靠上帝的一群人。哦，真的，他的女儿进入医院的时候跌倒的时候，你看了心会痛，的确会痛。然后他在他的信息里面，在他短讯里面，他说上手术术台时，爸爸就是弟冲妈妈都不能够陪同他们的女儿雨哀，只有神同在的看顾。他说我们凭信心相信神所成就的必定是美的，还有什么比依靠坚固的磐石更加的有盼望呢？哦，信徒们，这是我们有学到功课。哪怕我是个牧师，他们没有责怪上帝，他们有说耶和华为什么这样，他们却说哪里能够比肩靠着坚固的磐石更有盼望。哦，这是我从他们当中看到他们是如何的敬畏上帝，他们没有选择离开上帝。然而以色列人不是这样，以色列人死掉4000个人之后，他们责怪上帝，更糟糕的接下来他们还做一件事情，他们开始以敬拜偶像的心态的来取代上帝，敬拜偶像。来，我们起读这段经文，是第三节到第五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信心的旅程。当这些以色列人失掉4000个人的时候，他们就责怪上帝，耶和华为什么这样。而接下来他们就说，哎，好不好，我们把这个会幕里面的这个夜柜搬出来。我觉得是非常矛盾的一个信心的旅程，一下子责怪上帝，一下子要把夜柜搬出来。夜柜到底是什么？夜柜里面，希伯来书9:4说，夜柜里面有一个玛拿的金冠，装有玛拿的金冠，还有亚伦那个发过芽的杖，还有什么呢？夜柜里面还有2块的约板，有2块的约板。这个好，这些东西是什么呢？这个玛拿是在提醒他们神过去如何在旷野里面给他们供应。而这个亚伦的杖是什么呢？是基本上是承认，也承认亚伦是大祭司的身份。两个板当然是代表上帝的约还有上帝的话。所以这个夜柜搬出来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心高采烈的说，哦，神真的更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拿这样去打战。他们认为这个夜柜有能力。今天我们看这个，我们看今天的这个好莱坞的电影，他们也是认为夜柜有能力的。 Raiders of the Lost Ark 在这部戏里面有谈到夜柜，在戏的结束之前，他们看到夜柜里面有这个能力彰显出来，使到旁边的人都不亵渎神的人都受害。哦，这真的夜柜有能力吗？这是我们要问的。 但是耶稣亚的确在旧约里面，耶稣亚也是带着约柜去打仗，胜过七族，外邦的七族，然后进入了应许之地。后耶稣亚还做一件事情，带着约柜围绕耶利哥城七天，然后呢喊了一下，城就倒下来。哦，耶，说以色列人回想起来，只要有约柜在的地方，就有神的同在。约柜代表神，神的能力也同样的会追随。所以以色列人就带着这些约柜去打仗，打仗，打仗。好，今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如果今天找到约柜，好不好？啊，如果挖到，在中东挖到了一个约柜，约柜里面有杖。亚伦的杖有两个石板，还有玛拿的那个金冠，好不好？啊，好吗？好，不好的意思就是说，我想讲下去。好，有三个反应。当我们找到约柜的时候，有三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不要忘记，我们是活在一个迷信的时代。另外一个使到我们离开上帝的情况是什么？我们的迷信，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本来就在责怪上帝，可是这时候却把约柜搬出来，以为约柜可以帮助他们打胜仗。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找到约柜，有一个事情，有几样事情会发生。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会以认为以色列国要复国了。哦，第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如果找到约柜，犹太人一定会流泪的。犹太人会流泪，他们会赶快去找到，看到这个约柜的时候，当然他们，我相信他们不敢近前去摸它，因为他们还是会认为耶柜是神的同在，然后他们也认为说，哦，他们复国的日子要到了。中东 的其他国家，你们靠边站，我们的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所以以色列他们会复国，他们要打仗了。而这样看法，你不要以为只有犹太人会这样看，其实基督教里面的一些福音派，一大群的福音派，他们也是以为以色列人可以复国的。第二个回应，如果我们找到约柜的话，还有一件事情会发生，我们可能基督徒会更加的努力传福音。为什么呢？你们会很兴奋，可能我们也会很兴奋。你看，你看，约柜找到了。你看，你看，圣经说的有约柜就有约柜咯，圣经说的是真的。你看，你看，有约柜，所以你们要相信神，相信耶稣。这是我们第二个会做的事情，不要感到惊讶，可能不是这里，其他的教会会的。第三，我们还有一个回应，我们可能会组团，开始组团恩悦教会什么旅行团。好，我们就带弟兄姐妹们去朝圣。朝圣干嘛？我们会跟其他的基督教的机构跟教会一起组团，来到这个博物馆去看一下。哦，我们每年来朝圣啊，当然我们不会去动它，不会去摸它。但是我也相信，可能我们组团来看这个约柜的那种心态，那个态度会比我们读圣经来的更加的金钱。哦，约柜很真的，这一个箱子在那边，更金钱，我动都不敢动。我们会更加的金钱，可能你会，如果你是一个受伤的人，你来到约柜面前，你说，哦，感谢主给我看到约柜，我现在感到很安慰。如果你觉得你是有病痛的，你说可不可以我去看到约柜，约柜就好，可以给我好了呢？有可能的，你不要感到惊讶，因为我们人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学生们、孩子们，如果你觉得读书你不够厉害啊，你去看约柜，因为约柜有两个石板，所以你去读，你去看一下，哦，好像有一股力量充满你，哦，你感受神与你同在，哦，这个就是你读书以后很有力量，很有精神。你们不要以为这样事情不会发生，会发生的。可能如果组团的话，我还会做一件事情，我会带你们去买一些纪念品。哦，有一个小月柜，小小的，你们买回来放在摆装美吗？摆设吗？不是的，放在你车的前面。哦，那出入平安，会的，我们会做这样的事情。这些事情我不是在夸张。感谢上帝，我们今天没有找到约柜，因为我们人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我永远都是活在一个迷信的一个时代。所以因此呢，从历史里面也给我们看到，不只是以色列人看约柜是如此的软弱，他们把约柜来取代上帝，根本就没有跟上帝有建立正确的关系，他们却把约柜来敬拜，然后以为约柜可以保护他们，他们这种是个迷信的心态。 而这样事情是一而再再而再的发生。有一个例子你就知道的，当我们的这个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去旷野的时候呢，哦，他们每次都在给摩西很难处理的问题。他们会怪摩西跟上帝，为什么这里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旷野来死掉呢？所以神就打发火蛇进入中间咬死他们，哦，很多以色列人死掉。而不只是这样，神还告诉摩西说，你要做一条火蛇，然后呢挂在杆上，被咬的一看见这蛇就必得存活。哇，所以很多人悔改，你看到蛇的时候你要悔改。而这个蛇，这个铜蛇是在提醒你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记住上帝的引导，上帝一路来的引导，看顾保守，也同时提醒你，你要悔改，因为神会赦免你。其本来铜蛇是这样的，意义是这样的，后来来到这个列王记下第十八章的时候呢，他们却把铜蛇当作偶像来祭拜。所以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夜归也是如此。所以以色列人已经来到这个地步，来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把夜归来取代上帝的那个位置。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如果找到夜归的话，很多人会跌倒的。夜归有能力吗？是有的，但是他的能力不是来自夜归本身。铜蛇有能力吗？他的铜蛇的能力来自上帝本身。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如果你要经历上帝的能力，你要跟上帝建立那个关系，你才能够经历上帝与你同在。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没有一个物品可以取代你跟上帝的那个位置。一个人，如果你选择离开耶和华的话，如果一个人选择离开上帝的话之后，独立的处理自己的问题，信徒们，你迟早会堕入一个迷信的时代，你一定会的。不要以为今天我们不会感到迷信，我们今天还有一些信徒很迷信的，有些地方的教会，他会告诉你，我卖给你圣油，我卖给你圣水，有些地方还告诉你，圣餐的饼跟那个杯有能力，你吃了你会身体健康，精神饱满，龙马精神。哦，这些都是迷信，他们已经忘记了在这些圣油圣水圣餐的背后，后面的上帝能力是来自上帝。所以信徒们，年轻人，你们不要忘记，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我们不要忘记神的话，我们不要单独去处理自己的问题，我们更不可以责怪上帝选择离开他，不然的话你会来到一个迷信的一个阶段。还有一个情况会让我们离开上帝的，什么情况呢？我们一起的来读第四章第十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迷信的时候呢，敬拜耶柜多过敬拜神的时候呢，他们就三万兵步兵就死掉了。所以情况会就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信徒们，不要以为迷信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教会，会的。好多年前，2011年是吧？应该是2011年。有一个菲律宾有一个医院，2012年在11月份有这样一个报道，有一间医院，他们的医院的那个门的窗口常年累月下雨，后来就留下一些痕迹，水迹，然后看起来有这样一个像很像圣母玛利亚的痕迹，在一个医院里面。哦，里面的医生、里面的护士、里面的病人，哇，大家都是受宠若惊。哦，圣母显现了。到后来，他们这样事情报道出去之后呢，很多人就来到这个医院面前来祭拜。我们不会迷信吗？会的。我后来还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医院后来就决定把这个玻璃窗拿下来，拿去 拿到一个教堂去，我们都会很迷信的。如果你继续迷信下去，迟早我们会失掉更多的人，30000兵都会离开这里。最后一个使我们离开神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第9节，1、2、3。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当约柜抬出去的时候，以色列人抬着约柜去打仗的时候，可是他们去打败仗。反正这些非利士人，没有拿约柜的非利士人却继续打下去，也能够打胜仗。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以色列人的确是打败仗，然后同时他们已经甚至以为神已经不在他们当中，神已经离开他们。然而我的看法是这样，我们的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只不过他们所求的东西，所要的东西只是领受不到而已。神只是透过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他的同在，神透过非利士人打胜仗来彰显出什么？神不但是同在的，神永远没有离开过他们的，也展现出上帝在掌管，上帝在审判，上帝也同在，也显出上帝的公义跟愤怒。我们如果面对一些困难，如果你生活上面有压力，孩子生病，面对一些癌症的事情，信徒们，我要提醒你们，也劝勉你们，如果你所求的跟你所想的你达不到的时候，不等于神已经离开你，就好像神透过非利士人打胜仗一样。我们要小心，我们很多时候把上帝跟我的同在等同于上帝的上帝一定要爱我的，上帝要领到我感到使到我很舒服的，上帝一定是要让我感到很安慰的。不一定，有些时候你所求所想你要得到的医治的事情可能没有发生，但是不等于说神没有与你同在。所以另外一种情况会让你离开上帝的，就是你所求的你求不到，而你就以为上帝已经离开你。我最近我听了另外一个信息见证，非常令我感到非常惊讶也非常安慰的一个信息的见证是什么？有一对的年轻人，有一对传道人，他很年轻，本来是准备现在是几月？3月份来新加坡来牧养一间教会。这对年轻人很爱上帝，渴慕上帝的话，而他们很有恩赐，他们是可以随时召聚许多人来敬拜上帝的，很有恩赐的。他们也很愿意来到新加坡来服侍一间教会，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在这里可以奉献更多的事情。他们很愿意，他们真的很兴奋。他说：“感谢主，我们可以重新来一个，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他们的孩子还不到一岁，刚生了一个小孩，还不到一岁。他们很兴奋。然而，有一件事情出乎他们意料，也出乎我们意料的，就是他的太太已经患到了一个末期的癌症，末期。现在在医院里面。两夫妻真的是没有想过这样事情会发生，一切都要刚好要开始的时候，一切我们要奉献给神使用的时候，孩子还不到一岁的时候，他的太太竟然患得了末期的癌症。我们听到这些消息，我们很担心。有人去看他们，就去医院看他们，去家里看他们。他们真本来不晓得怎么去安慰这样的人。然后每次这些人去的时候，他们却说，我们从这些年轻人的夫妻传道人身上，他们得到更多的安慰，他们可以感受到上帝那出人意料的平安临到他们，他们可以感受到神就是与他们同在，而这些事情是那些没有经历这样事情的人没有办法体验体会的。从这样事情给我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安慰的一个事情，是他们所求的，他们跟他们的心愿要来新加坡好好的服侍上帝有一定的不一样 的计划跟违背的地方，但是他们仍旧信靠上帝，他们并没有选择离开上帝。最后 我要提醒信徒们一件事情，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神与你们同在是改不了的一个事情。今天我们就算有了月桂又算怎么样，也不算什么的，它只不过是两块石板，一个亚伦的杖，还有玛拿的罐，只是这样而已。两个石板代表什么？两个石板是已经指向耶稣基督，耶稣是真理，耶稣是那个立约的神，耶稣也是告诉我们说，这他是真理，是生命的粮，已经活化在我们当中，丰丰富富生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就算你有两块石板又如何，耶稣就是那个真理。如果你有亚伦的杖又如何，亚伦的杖只不过是承认亚伦是那个祭司，但是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干嘛还有那个杖？耶稣那位祭司每天都在为你为我祷告，每天都在吸引我们，带领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祈求，为我们祈求，然后透过圣灵引导我们，安慰我们，保守我们。这是耶稣现在在做的事情。所以就算你有亚伦的杖，看他发芽的杖又如何，我们已经有耶稣为我们大祭司。就算你看到玛拿又如何，我们的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每天都在供应他生命的粮。所以今天如果你看到月桂，好，感谢主，我们有月桂，但是你已经有耶稣了。所以信徒们，我们要记住，耶稣那复活的灵已经住在你里面，住在我里面，神与我们同在是改不变改不了的一个应许，也是一个事实。还有一个事情我们要注意的，我们也是撒母耳。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也是撒母耳呢？因为这里讲到说，第三章十九节说，撒母耳渐渐成长，耶和华与他同在。还说撒母耳所领受的启示都是借着上帝的话的启示。这句话在告诉我们什么？每一天你没有领受上帝的话吗？每一天圣灵没有与你同在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撒母耳，这是我们要抓得很紧的一个信息，还有一个应许。虽然你们的年纪可能很轻，可能你信主不久，在灵命上面你还算是很年轻的一个人，但是神告诉你，你也是一个撒母耳。第三，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怎么知道神又是与我们同在呢？可能你会问，我怎么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哦，有一个事情我觉得斯布珍讲得很好。斯布珍是英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牧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怎么知道你是属于上帝的人呢？你怎么知道你是有神与你同在呢？他说，当一个人，当你跟我有一个悔改的心的时候，无论什么时候你有一颗悔改的心的时候，哦，你就是那个蒙上帝拣选的人。他说，当你一个人，你跟我在任何时候渴慕上帝的圣洁的时候，你就是那个蒙拣选的人，而上帝的灵与你同在。他还说，当一个人会有读经、亲近上帝、灵修、祷告、敬拜神，而这些心是真的的话，你是属于上帝所拣选的人。所以信徒们，不要把灵修祷告读经的领受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也不要把这些事情当作是你自己个人靠自己努力得到的，不是，这一切都是神与你同在所带来的一个恩典。所以神与你同在吗？是的，神都已经与我们同在了。最近我感到非常的安慰，为什么呢？虽然是有小孩的问题，有大人的问题，有大人挣扎，我们真的很挣扎。但是我看到我们的执事团，他们也在彼此的慰问。我们会彼此慰问什么事呢？好像如果你看听到有桂凤她女儿的事情，她还会为其他的人祷告。为谁祷告？为永进的孩子祷告，为庆安的事情祷告，我们彼此祷告，为大姐的事情祷告。哦，大姐当然也为其他的人祷告，为以爱祷告，为永进祷告，为庆安祷告。同样的，永进也做这样的事情，庆安也做这样的事情。哦，我们都是在挣扎的人。但从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时候我们才会做这样的事情？是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才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信徒们，你们要永远记住，当我们选择不离开上帝的时候，你会看到神很多奇妙的作为， 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出来。正如桂凤告诉她的女儿讲了一句非常好的话，她说：雨安，你不用担心，你头上的这个手术的这个记号呢的伤口呢，就是神与你同在的记号。哦，我很喜欢这句话。可能你的脚，可能你的身体，可能你的肾脏，可能有一天需要动手术，但是这一切都是神与你同在的记号。所以不要灰心，不要丧胆。每个人的生命，神与你同在是事实，有一天他会留下很多的记号。而这是什么记号呢？给你看到神要使用你这个人的记号，神要一定会使用你这个人的生命的这个记号。还记得开始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老人家倒了之后躺了40天过后离开世界吗？是的。你跟他读圣经，跟他祷告，他眼睛不开，每天看到他两个洞的时候，哇，你看了你都会害怕啊，手脚只会动，在那边动来动去，动来动去。40天之后，神并没有医治他，没有让他打开眼睛，离开世界。哦，我很担心他的孩子因此会垮下来，离开教会。后来他的孩子并没有离开教会，还做了一个见证，他说感谢上帝。他说这40天里面，是他的父亲，他认识他父亲以来生命，他认识他父亲的生命以来，他这40天是父亲最健康的一天的40天。为什么呢？因为父亲之前有一段日子不但没有来教会，也甚至因为他第二个儿子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很伤心，每天都喝闷酒，每一天，而不只是一瓶两瓶，每一天都在喝闷酒。他说这40天里面他没有办法喝酒，他只能够躺在那里，别的地方都不用去，就是逼他听上帝的话40天。他说那40天是他有生以来最健康的40天。哦，他孩子做这样的见证。他的孩子今天在的继续在那，在以前的我叫教会继续的来什么来服侍上帝。信徒们，无论你的孩子是大的小的，无论是你自己本身面对怎么样的困难，面对这样病痛，有一个应许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诗篇34篇第7节第8节跟15节。1、2、3，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上帝的应许，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周围扎营搭救他们。敬畏他的人是谁？你跟我。你们要亲身体验就知道耶和华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第十五节说，耶和华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垂听他们的呼求。所以是义人，义人并不是因为你做得比我好，我做得比你好，我就是义人，不是。我们为什么是义人？因为我们是靠耶稣基督宝血因信称义的义人，上帝必然会垂听你的祷告。这是上帝的应许，他围绕你，他搭救你，你要亲身体验。这世界上还有许多人会轻看上帝的话的，还有许多的人会轻看神与我们同在的事情，他们仍旧会回到自己问题打滚。这些人不但轻看上帝的话，他们还会用其他的东西来取代，用迷信来取代上帝的能力。哦，信徒们，我们要记住，我们是被神所充满的灵所充满的人，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要经历上帝的话，这是恩典，的确是恩典。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为神与我们同在的事情、事实跟留在我们身上的记号来感恩会的。有谁会咬牙切齿呢？就是那些选择不相信神愿意与我们同在的人的人。有谁会咬牙切齿呢？就是当他们看到我们这些被圣灵充满、被神与我们同在的人，享受上帝恩典的人，在天堂里面数算上帝恩典的时候，哦，那些人会咬牙切齿，会的。希望你不是那些人。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你是信徒还是我们这些是牧者，我们会经历一些苦难，让我们一同仰望那从上天而来的能力，每天经历上帝同在，服侍上帝， 一起见证上帝的荣耀。因为神要看顾你，神要使用你的生命，在你的身体，在你的生命，他要留下一些见证，神与你同在的见证。因此我请你们不但为彼此祷告，也提醒大家不要远离上帝。我们去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透过以色列人的软弱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像他们一样选择离开你。太多原因，太多事情足以让我们离开你。然而主，我们感谢，感谢主，你透过圣灵与撒母耳同在，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与众弟兄姐妹们同在，圣灵也在我们生命里面留下许多的记号，以致我们能够继续的仰望你，信靠你，从主你那里得到能力、医治跟安慰。求主你垂听我们的呼喊，垂听我们的哭泣，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来见证神你与我们同在的事实。愿神你看顾，愿主你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得荣耀。我们这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